我们大家读一段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。我听说弟兄们希望我在今天晚上，我们时间不很多，我们试着一同来看创世纪。那么创世纪是五十章，但是我们也许在五十分钟之内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稍微蜻蜓点水似的大概介绍一下，给弟兄姊妹有概念。那么不过这是开始，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在这五十分钟之内你有所得着，那么也许主吸引你，叫你花更多的时间，那么然后真的一章一章读过，那么到时候呢，我想对弟兄姊妹一定会有一些帮助。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第一卷的书，启示录呢是最后的一卷书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阿尔法就是开始，欧米伽就是结束。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，希腊字母里面第一个字母是阿尔法，最后一个字母是欧米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呢是阿尔法这本书，阿尔法的书。那么启示录呢是 Omega 的书。那么讲到宇宙的起源，讲到人类的起源，也讲到罪的起源，也讲到撒旦的起源，所以这卷书是撒旦最恨恶的。那同时呢，启示录呢是讲到整个宇宙的结局，也讲到撒旦的结局，所以这也是撒旦最恨恶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撒旦最恨恶的两卷书，一个是 Alpha 这卷书，一个是 Omega 这卷书，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。所以你看，福音的仇敌总是用尽所有的力量来毁坏、诋毁这两本的书。所以要么大家觉得这两卷书很难，尤其是启示录，那要么就是有很多人觉得你光读创世第一章，或者光读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么有很多人就很不以为然。那么根据有的许多人从课本上所得的知识，那么人不是从猿猴变，人不是进化来的吗？那么怎么可能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而怎么在七天之内，那么然后呢这个宇宙最后终于开始了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去，因为我们不是传福音，如果传福音的话，我们要注意到这些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相信说这个创世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重要的思想，那个最早最早那个胚，大概都在创世纪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。如果创世纪读不懂，整本的圣经不容易读懂。所以这一卷书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想知道一下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创世纪，到底创世纪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帮助。我想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应该是保罗，因为不止我们读创世纪，保罗也读创世纪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保罗是怎么读创世纪的，他怎么懂创世纪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他曾经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，他可以说是拉比就是犹太的拉比，就好像今天大学里面的刚刚开始的助理教授一样。那么他们是圣经的学者，但是有一天呢，在大马色的路上，结果神用大光就照到了保罗，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，他里面的眼睛反而开启。当他读这个在加马列门下读圣经的时候，他的圣经几乎是背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当你读到罗马书也好，加拉太书也好，你看那个保罗怎么引用旧约的圣经，那除非保罗是用背的，他不可能引用那些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文汇编，所谓的 concordance 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看见保罗能从一节到另外一节，所以可见呢，保罗是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心里。所以后来他才教导我们说，我们也应当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的心里，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读圣经，那当然是保罗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有三年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，那么根据加拉太书就知道西乃的旷野说的。那么神当初怎么对摩西说话，现在神呢也对保罗说话。那是怎么说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知道保罗整本的旧约已经在保罗的心里，因为他就把它背过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保罗得救了，那得救以后呢，根据主耶稣的话，就是保惠师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在凡事上就能教导我们，引我们进入真理。那不光这样，也叫保罗想起神所说过的话。所以现在保罗能明白圣经，不是因为他在学习，不是因为他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，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把圣经旧约圣经当着一门学问来研究。但是呢，自从他到了阿拉伯旷野，他当神当面对他说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学了一个功课，他就知道，就像我们主所说，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因为主曾经对法利赛人来说，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主好像叹一口气说，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圣灵。所以神的话是里面有永生，所以犹太人查考圣经，我很可惜他们忘记了内中有永生，但他们不肯来到生命的源头。主耶稣乃是生命的源头，他说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。所以可见呢，圣经不是一本光光叫人得的学问的。当然圣经我们知道就像整个一个小型的宇宙一样，满了神的智慧。我们知道的的确确里面有许多的学问，就好像学问像大海一样，圣经也像海洋一样。但是呢，你就算是有了圣经的知识，就算是你像拉比，就算是你像保罗一样，你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是保罗也是这样，他逼迫神的教会，他不肯来到主那里去得生命。那么感谢主，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，神主遇见他了，他果然来到了生命的泉源。那么自从他遇见了主以后，那么现在他到了阿拉伯，到了阿拉伯的旷野，到了阿拉伯的旷野。那么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神呢，就因为圣灵住在他里面，所以圣灵就做了加玛列本的装饰。今天有很多的拉比在远东，他们同样都创世纪，保罗也有创世纪，保罗现在里面有圣灵，所以圣灵要引导他进入一切，而且把谁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。在圣经里面神已经第一次说过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，这些话就变成生命，那么对保罗来讲就变成生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从一节圣经可以知道保罗是怎么读圣经。那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。那么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请记得他是叫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。那请记得神说要有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神明明的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，所以很清楚保罗讲这句话根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非常清楚。那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，所以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就是那一句话神说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说已经照在我们心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。 那当保罗讲这段话，他不光是叫我们想起创世纪那句话，而且他叫我们想起他自己得救的经历，他叫我们想起他那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，那整个他得救的过程。等到他读到创世纪，再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时，那从前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，他知道这是讲到神的创造。那么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但是很稀奇，现在神把在创世纪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，那不同了。因为这很自然地叫保罗想起什么，想起他当初在大马色路上他果然看见了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这里保罗就解释他当时是怎么得救，怎么在大马色路上怎么遇见神的。所以他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可见那天在大马色路上，保罗当他看见光的那个光照在哪里呢？是照在保罗的心里。然后他说，要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个得光两个字原文没有，原文就是得知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保罗遇见的，保罗说，主啊你是谁？然后主说，我就是你所的耶稣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主遇见了。当那个福音的光照在保罗的心里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在旧约，他是个读圣经，他读以西结书，那里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他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。在旧约，他们想尽许多的办法要研究说到底什么叫神的荣耀，旧约没有答案，旧约最多只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不是神荣耀的本身。但这一回不是，在大马色路上，保罗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么神的荣耀好像抽象，但是不对保罗来讲非常具体，因为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现在保罗有了解释，在旧约没有解释。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，他看见什么？当他看见基督的面，他就是看见了神。所以大马色路上那个光照导我们的主，照导保罗，但是那一天他重生，他得救了。结果那个故事什么故事？就是他本来是在黑暗里面，结果神光照他，结果神遇见他，结果他得救。那这个故事不止保罗，也是我们。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相信每一个人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像保罗一样，可以说在黑暗里根本不认识神，没有指望。但有一天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福音的光就照在我们心，结果在我们深处，我们主果然遇见我们的主，从那天开始我们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明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的创造，那么这个和保罗得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很稀奇。所以当保罗这样解释创世纪的时候，那就给我们一把钥匙，我们应该怎么读创世纪。现在我们很快的回到创世纪第一章。那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地，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我们这个是在原文应该是变，地变成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根据刚才保罗所告诉我们那段圣经，那很明显的，当他讲到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，他有上下，有上文有下文。所以不光是神说要有光，就有。那很明显，在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，就这里所说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不错，大保罗都知道他是神所创造，但是很可惜，后来亚当犯罪，人堕落了，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， 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，那么你看见这里的情形就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然后下面圣经说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。那这个故事不是保罗的故事，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，当他还没有遇见主以前，他真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但是呢，神的灵在他里面开始工作，神的灵在他里面对他说话。比方说，当他听见斯蒂凡在那里讲道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保罗自己是圣经学者。就着斯蒂凡来讲，斯蒂凡不是个做学问的人，但是很稀奇，当斯蒂凡讲整本旧约的时候，保罗非常的惊讶。他也读旧约，斯蒂凡也读旧约，但是斯蒂凡的圣经好像和他不一样。你有没有记得，在整本在你知道斯蒂凡讲到旧约的时候，这个给我们看，这个是圣经里很长的一张圣经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要问，那篇道明明是在公会里面讲，是在议政，就是七十议会里面讲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谁听见的？然后谁又把这一篇的东西给谁呢？就又给了这个路加。想想看，弟兄们，那个时候的斯蒂凡等于是个罪人，是个犯人呢。现在他要为着他被告，他要在那自己辩护自己，所以那个可以说他把圣经里面旧约的话再把它重新的解释一遍，还是满了亮光。那么请记得，这一篇的信息是谁，或者说他的冲击到底最后冲击到谁，很清楚的。这里面产生最大的震撼是谁呢？当然是保罗。保罗是认圣经的人，他也读圣经，斯蒂凡也读圣经，但是不一样。所以虽然那是很长的一边的信息，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斯蒂凡没有讲完。后来保罗第一篇的信息是完全接着斯蒂凡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本来虽然保罗在加玛列门下读圣经，他不懂得旧约，他真正懂得旧约从斯蒂凡那里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斯蒂凡里面已经被圣灵充满，神的灵怎么引导他，所以你看整本的旧约就开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谁把那个记录记下来的？当然是保罗。然后是保罗在告诉了路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，现在我们就看见说，圣灵已经在保罗里面开始工作。你看见吗？保罗是专家，斯蒂凡不是专家。保罗是有学问的人，斯蒂凡不算是有学问的人，最多是雷门如此而已。但是你看见吗？现在是谁能够教导专家？是谁能够叫保罗能够来到神的话面前得生命？是斯蒂凡。所以你看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么好，斯蒂凡要寻道以前，就证明说，在犹太人眼中来说，他是个罪人。如果是罪人的话，那为什么当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？我们说，我一个寻道者的心像狮子的心，他的脸像。那这句话从哪里来？这句话是从保罗来的。保罗当他看见斯蒂凡要寻道以前，那这个人一定是罪人，一定是神所弃绝的人。那如果神所弃绝的人，为什么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灵运行在保罗身上，然后他又听见斯蒂凡说，我看见天开，这是不可能。旧约只有神像以西结天开，那不光这样，斯蒂凡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么在以西结书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现在他居然看见了神的荣耀。以西结只看见天开了，不是三层天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天根本是空，那么天从来没有开过，只有主耶稣来了才把天带来了。所以结果呢，斯蒂凡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我们的主站在父神的右边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不是普一层天，这很明显是三层天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斯蒂凡是罪人，他怎么看见天开？如果他是罪人，他怎么看见神的荣耀？如果他真的是罪人，怎么主耶稣站起来好像欢迎这个斯蒂凡一样？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斯蒂保罗不要听的都听进去，那一段的话都是保罗告诉路加的话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他里面运行，他顺服了没有？因着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，那样的明白，但他不肯顺服，他用脚，他怎么样都不肯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结果保罗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起来逼迫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只要看见基督徒，他就看见斯蒂凡，只要看见斯蒂凡，他就听见圣灵对他说的什么。他不肯顺，他不肯服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把这个声音压下去。你怎么把声音压下去？你把所有看起来像斯蒂凡的人通通杀光，通通铲除。那这个时候你看不见他们了，你良心就不没有声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神从来没有放过他，尤其他往大马色路上去那一个礼拜，是个不平凡的一个礼拜。他是个法利赛人，那法利赛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和他认为那些非法利赛人不和他们一起吃饭，不光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连法利不是法利赛人他们也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。那么所以他是很孤单的人。那么就是孤单的时候，一路上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，很现实。等到快到大马色城的时候，神说要有那个光，就是福音的光，就照在保罗的心里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对保罗怎么说？扫罗，扫罗，你用脚几次试探我？这是我们的主用农夫这个比喻。当那个牛啊要耕田要走他自己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农夫在后面一定用一个像这个刺一样东西，像铁。有就是像铁棍一样带着刺的，那么然后呢，你这个不走，你不听话的话，就用脚刺他一下。但牛就是很牛，所以他一定要踢回去。所以这就是保罗，他一直用脚踢回去，他宁可起来逼迫基督徒。不要忘记，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，保罗是个文明的人，保罗怎么可能他两手沾满鲜血，沾满圣徒的鲜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叫保罗这个人完全改变他的性格是不可能，这是个文明的人，不可能是野蛮的人。但是为什么能起来做摧残教会的工作？就证明说他用脚踢刺。但是主说，你用脚踢刺是哪一个？现在你痛了吗？现在你服了吗？保罗果然就在大马色路上，他扑倒在神的面前。那一次保罗真的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故事是谁的故事？这个故事是保罗得救的故事。那不光是保罗得救的故事，也是你的故事，也是我的故事。所以现在你再来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不光是想到神的创造，你还要想到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，就好像创造那样的工作一样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当保罗读完这一段以后，他在那里默想，再默想，再默想，再默想。好了，有一天神对他说话，神把这段圣经解释给他听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也是哥林多后书里面：凡属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新的创造。那原就是新造，就是新造的中文是翻成新造的人，其实原文呢就是 new creation， 就是新的创造。那我们要问保罗怎么会讲到新的创造？那当然跟旧的创造成对比的嘛。那么这句话从哪里来？保罗怎么会想到新的创造？这个启示从哪里来？当然从读圣经来的，读创世纪来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，表面上创世纪是讲旧的创造，但是在这里你看见 用旧的创造来形容，来彰显，来解释什么新的创造。所以旧的创造变成一幅一幅的图画，那么就把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这些新造人的故事就一点一滴的就把我们描写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天，这是基督生活的开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，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，然后有晚上有早晨第三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保罗给我们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给我们看第一天的故事，就是保罗大马色路上的故事。但是保罗他的一生有33年，蒙恩得救到寻道有33年，所以他不只只有一天，他不只是大马色路上的故事，有第一天，有第二天，有第三天。好了，如果你仔细读保罗一生的话，那33年你去看保罗的一生，你怎么来形容他的一生？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一天；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二天。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生在半夜。你记不记得耶和华的约，当这个天使巡逻整个埃及地，只要看见门楣上有血的，就越过去了。那么，你看以色列人是那天晚上得救。是认叫耶和华的约，所以严格说来，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都是半夜生的。感谢主，是先有晚上，才有早晨。晚上代表死，早晨代表复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的日子，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的第一天，有晚上有早晨的第二天，这是我们。你看看我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你回过头去看你一生，这一生你怎么描写的，就是创世纪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7天所描写的，有晚上，有早上，第一天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。所以基督生活呢，就这样慢慢就开始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这7天的故事就是新造的故事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怎么一天一天在那过日子。好了，那么当你读这个7天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有2个循环。第一个循环就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一个循环，然后呢，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是另外一个循环。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，那么既然讲到新造，那么一定跟生命发生关系。那么这个生命到底怎么成长呢？那么不错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蒙恩得救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的路怎么走，他一天一天怎么成长的。好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7天的话很清楚，那么头3天是一组，第2个3天也是一组，第7天是特别的，是最后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这个整个7天里面，头3天是一个循环，第2个3天是第2个循环。比方说吧，这个第一天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。那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呢？神把光，两个光摆列在空中，所以这个光呢是具体化了，不再是抽象的。现在你看光，具体。所以这是第一天跟第四天。那么到第二，所以第一天呢，神的工作是叫光和暗分开。然后第二天呢，神就叫上面跟下面分开，所以有上面的水，上面的水当然水蒸气了，下面的水大家都叫什么水，所以水就把它分成上下，然后呢就造出空气。那空气这里讲到空，有这里很明显讲到上下就分开了。那么到了第三天呢，你看见天下的水呢就聚在一处，旱地就露出来。所以第三天是叫水和旱地分开。那为什么水要退去，旱地露出来？用这个旱地露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地才能发生青草。青草是最简单、最简单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这个地一这个旱地一露出来以后，你看见现在神的心意很清楚了，很明显。等到这个旱地露出来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，你 看见就地就发生青草，然后呢慢慢的有结种子的菜树，然后再进步一点就是结果子的树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循环，给我们看生命终于产生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在新的创造里面，旧创造如此，旧创造新创造也是如此。你看神的旨意是在你的生命，所以在什么情况下生命能够生长能够发生呢？那么特别到第三天，你看旱地一露出来以后，然后呢地要发生青草，然后接种的菜蔬，还要结果子的树木等等。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是生命慢慢慢慢长大。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不只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你看每一天它是进步的，每一天你可以看出来这里面生命有成长的情形。好了，到了第二个循环，我们已说过第四天和第一天是相对应的。第一天讲光，第四天讲光体，光就具体化。现在光变成一个见证，不是抽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身上带领的这也是一样的。慢慢慢慢的，你看神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让人能看得见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见证。那么第四到了第五天呢，你看见跟第二天是相对的。第二天呢是上面跟下面分开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就有了空气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到了第五天你才知道说在空中呢就有了飞鸟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不只有生命，而且生命的丰满。这个为什么神把上下分开，是为了把丰满带给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飞鸟飞满了整个的空中，你看这不只是生命，而且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的丰满。但是不光这样，鱼呢就充满了整个的海洋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到了第二个循环的同样的一个经历，但是比从前更深。就像祷告一样，你刚刚得救没有多久，你主听你的祷告，但你等到得救了大概五年以后，你照样的祷告，同样学一类的功课，但是比从前更深更丰富更丰满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要上跟下分开，我们只知道你看见有空气，然后有海水，但是在这里你还看不见那个生命的丰满，一直等到第五天很清楚。那第六天也这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三天是地要发生青草，但是第六天呢，地要生出活物来，这个稀奇不稀奇？非常稀奇。那么我们就不懂啊，这个地生出青草，这个我们为什么地要生出活物来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野兽动物都是泥土造的。那既然是泥土造，当然就是从什么？就是从这个从地里面生出来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看为什么洗澡会洗出很多泥巴出来呢？因为人是泥土造的。但是呢，不过人照着神的形象来造，所以这里很清楚。你看，这是第六天的东西，但是不知足。第六天刚开始，你看是动物性的生命，动物性的生命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佛祖所讲的肉体，我们所讲的我们这个生命是个动物性。所以要记得，人也是有动物性的生命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好像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。你等一等，看见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。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人的 DNA 跟猩猩猴子 DNA 就是不完全一样。虽然也许是1%的不同，但是那个最后的不同就像天跟地那样的不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第六天，你看那个生命是个动物性的生命。那这个动物的生命比植物的新生命当然高得很多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普通所说的肉体，就是我们整个人受了那个动物性生命的支配，这个叫做肉体。但是感谢主，在第六天神创造人。所以你看，人的生命超越这些生命。虽然我们有动物性的生命，但是我们不受它的支配。什么时候你受它的支配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。 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怎么样？这个生命呢，你看见就慢慢慢就达到神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像神，人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，所以这个生命最后一个结果是，在整个过程里面，第一是丰满，但是丰满的最后是什么？丰满的最后就是像神。因为当最后你达到创造人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第六天的高峰是什么？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好了，你看这两个循环不是吗？从这两个循环，你就能知道说，神的目的虽然是旧约的旧的创造，但隐隐约约你已经看见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工作？一个循环，两个循环，然后最后呢，把我们带到成熟的阶段。那么最后一天，那么我们要记得，神是做工的神，神也是。神是完美主，没有人比他更完美。请记得，神如果要做一个工作，一定是完全。如果没有完全，他不会安息。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完美，我父亲是完美主。他当初我们小时候，他训练我，我们一共七个兄弟，他训练我们这个。他上班以前，我们一定要把衣服弄上，身边让他干干净。他回来以后，他一定要拿着白手套。然后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，他总会摸出一些污脏的东西出来。所以，然后我们扫过了，他再扫一遍，他没有安息啊，因为他的标准很高啊。哎，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父亲坐在沙发上安息的时候，他满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第七天？什么叫安息日呢？安息日不要忘记，安息日就是说，到了第七天神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最后的目的。所以现在不只是很好，而且都是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从第一天到第七天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借助这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神最后他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。第一章是整本创世纪的序，他整本创世纪的序，所以已经大概告诉你创世纪讲什么，大概告诉你创世纪讲什么。那么然后呢？你从第二章，然后你再读下去，那么很自然，很有意思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刚好在创世纪里面七个人物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所记载的。因为希伯来书是讲信心的应许的十一章，那里没有讲亚当，因为亚当是旧造的，所以讲的新造第一个开始是亚伯，然后讲以挪，然后呢讲挪亚，然后讲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一个，然后呢，再讲到是以撒，讲雅各，讲约瑟，刚好是七个，那么很有意思。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七个人的故事的话，你发现说，这个亚伯的特点就是第一天，创世纪第一天那个的特点。然后你看见挪亚的特点就是第三天所形容。然后如果你要明白亚伯拉罕的一生，那就是第四天所行的。所以这七天刚好是相当于七个人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创世纪的话，你好好把这七个人物读过，然后你再去对照那七天，那太清楚不过。你读这七个人物可能读得很复杂，但是最后你怎么提纲挈领，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大纲，你怎么大概有个概念，那就是前面七个。所以当你读了创世纪这个整个五十章以后，那你会发现说整个创世纪刚好分成两大段，前面十一章是一段，十二章到五十章是另外一段。那前面的十一章刚好是三个人，这是第一个循环，这就是亚伯，是挪亚，不是亚伯以挪还有挪亚，清楚。然后呢，从十二章开始就有四个人物，哪四个人物呢？那这个四个人物就是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亚伯，一个是约瑟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真的再仔细的把《创世纪》好好读过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， 头三个人物是一个群，你从他们身上所看见他们所学的，后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照学再学一遍，不过更深了，更丰满了，更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那么前面三个人物也是一样，比方说当你读到亚伯的故事的时候，在亚伯的身上你看神做了一件事叫光，你记得吗？在这个该隐的身上，虽然人犯罪了，但是呢他好像没有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犯了罪以后，圣经说地就受了咒诅，那么结果呢，人要汗流满面。那么该隐呢，他汗流满面，然后他把这个咒诅的地所有的出产拿来献给神，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从来没犯过罪，他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他反而觉得我的流泪流汗流血，我做了这么多，现在我可以献上。这就是今天的宗教，你看宗教就给你觉得人好像没有犯过罪，还嬉皮笑脸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当然神不悦纳他的情，根本他在黑暗里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神果然叫光跟黑暗，在亚伯的身上他是有光，怎么知道？他也许从他父母的身上知道，当初他们在伊甸园，虽然他们人堕落以后，他们用这个无花果的树叶来编着裙子，那结果天起了凉风，不能遮盖他们羞耻，结果神为他们做了皮衣，那如果是皮衣的话，那一定是流血。所以在这里，如果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亚伯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祭的背后是有血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给我们他有启示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，光跟暗就分开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个时候牧羊啊，不是为了赚钱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不吃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吃肉，还没有吃荤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要放羊牧羊的话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献祭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亚伯的一生，他不是只是过一个奉献的关，他整个一生奉献还是一条路。所以你看见他不是过一个关口的事，你如果过一个关口，你只要有20分钟的恩典你就过了，但是不，那条路是艰难的，那个路是长远的。所谓日久知人心，路遥知马，当我们真的走那条路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看见是不是一个风险。所以你看见第一天光和暗，那么然后第二个人物就是挪亚呢，很清楚是上面和下面分开，因为挪亚以挪思念上面的事。那么以挪生以挪的儿子叫做马杜撒拉，这马杜撒拉很有意思，马杜撒拉就是说当马杜撒拉死的时候，大事要发生，神的审判要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现在以挪就变得很紧张，因为到底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，就看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。所以他儿子不能死，他的儿子不能咳嗽，他的儿子不能够有温度，所以你可以看着就很紧张。他的儿子不能死，他的儿子一死，你知道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况你怎么过日子？如果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，一天到晚你总是不知道到底怎么样，现在人就这样子了，就咸的也不能吃，甜的也能不能吃，然后呢起头说很多维他命可以吃，现在有时候维他命吃太多还不行，你还会这样还会那样，实在说了人很可怜。如果你听这些建议的话，人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今天人吃都是浪子吃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豆荚，那个浪子吃的东西，你说那个麦，你说那个 bran， 那个不是浪子吃的东西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迟早一点，你看见人没有办法，这个人不可能过，这个人不可能，人不能活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， 上去了。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，以诺再也没有下来，以诺就背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背起的例子。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回来讲背起，我们怎么等候背起？实在说了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，自从宾拉登，自从911以后，你的的确确有回来日子近了。那么最近凯达又闹了一件事情，世界没有平安的地方。我记得自从911以后，我有很深的感觉，每次我出门呢，都好像从前线回来，他真的有那样的感觉，一点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活下去？那这个就是答案，就以诺就是答案。以诺是上面和下面。那感谢主，马可撒拉是全本圣经活的最长，是900年，因为是有无限的人，神要我等着我们。所以在人类所有年龄里面，最长最长不可能再长了，用这个来代替神恒久，神巴不得我们能够。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人很清楚。然后第三个人物，当然那挪亚很明显的看见第一个人物，我们8月份的时候有一班弟兄们跟着好事情亚当去看，亚伯拉罕去哪里去哪里，然后呢挪亚去哪里去，挪亚不知道的亚拉拉山去哪，所以我们就从土耳其坐飞机就往东飞，有个地方叫范，叫范城，飞到那里以后，然后我们就说就到了阿拉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方舟是只有一家八口在，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中国字的船那边左边周围是八口，一家八口，所以仓颉造字的时候就跟这些都有关系。那的的确确当时你看挪亚是一家八口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到处都有洪水，洪水当然代表神圣，方舟代表地方，所以今天当我们肉体受审判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在于肉体上，神不在这里，起初还争，因为有希望，后来没有希望，他就争了。不争了怎么办呢？所以肉体一定要经过审判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争，人变成了肉体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应该是很高贵，照着神的形象造。结果现在人完全受身体的制约，受动物性的生命的制约，这就变成肉体，神就不再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神审判。那么所有的肉体都需要经历，那我们这些人能够得释放，能够蒙拯救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方舟，放在基督里。那么在基督里面，你看见，你看见说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所以有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生命就开始产生了。然后等到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，你还记得那是7月17号。7月17号，你换成犹太的月历，刚好是1月17号。1月14号，我们的主定的十字架，3天又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个7月17号在亚拉拉山上，那个所代表什么是复活的经历。所以生命是在什么情形下能够成长？只有在复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水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说，这个挪亚就站在复活的山上，然后呢，青草就开始，然后呢，蔬菜就开始，然后树木就开始，那么这个生命就慢慢开始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选择，前面是。那么后面呢？我们说过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其实呢就是重复。亚伯、以罗和挪亚，国家更深、更丰满。所以，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，你稍微比较一下，你看的话。那么，同样的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、雅各的一生跟以撒跟挪亚的一生，如果你要把它做个总结的话，打个结或者给一个大纲的话，那么就是4天。大家仔细去默想。在亚伯拉罕身上再具体一点，现 发现的时候，在亚伯拉罕身上不光是光，而且是光景，而且摆列在空中，光景他所有的后裔像天上的星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就而且慢慢，而且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如此。这个在为什么这个后来能够这个什么能够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？我们叫起头啊，只是光和暗，只是光和光暗。这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大概头几天，他只看见的是光，他看不见别的，他看不见。慢慢大概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在他的面，在他的脸前呢，他就看见了一张的脸，那是妈妈的。那不要忘记，他同样是光，同样是暗。那你现在不同在哪里？不同是它的解析度非常的清晰，像照片，现在跟不一样。所以现在不是轮，都是模模糊糊妈妈的脸，不是。现在你可以看见妈妈的眼睛如此，你知道？所以孩子都是什么，在妈妈的眼前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庆祝母亲节，父亲节是一代卖不掉的，才庆祝。所以原因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什么？都是在什么？都是在这母亲面前长大。保罗就这样，保罗他看见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这个什么？这个看见是表示不是朦胧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，到了亚伯拉罕身上的基督，那你可以看到跟亚伯对比，很明显的基督。所以现在你才可以分昼夜，才可以做记号并节令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见证在我们身上不是轮回，不是寒，是缺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以撒身上就这样。那么以撒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鸟，这个像很多的鸟一样，那么很清楚的广播给我们看，就蒙了得救的我们的基督。不光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他这个讲道完了跟我们说，开到水深之处下往那里的生命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雅各以撒身上特别严重。一面你看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，因为他的父亲把所有的产业都不像他今天做的可以承受一切的产业。但是你等一等，你看你在以撒的身上确实更多了，一点都没有做，把他们派到身上。那么王保罗这个谁呀、啊、雅各也。那么雅各呢很会抓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，所以这个诗篇是这个创造的。以赛亚41章，神对雅各怎么说？这是仇敌，这是仇敌。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雅各是仇敌，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。那么还有呢，他完全根据他的本，完全根据他动物性的生命。他只要什么对我有好处，什么是今天什么看得见的，我就抓。这就是雅各，那就感谢主。雅各应该就像母幼体，你知道从地里面生出活物，但不要忘记这些活物都会活，但这些活物都不讲原则。所有动物性的生命都是有生命，会呼吸，但是你知道根本没有原则。所以这就是肉体，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肉体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给我们看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要把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。所以什么时候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就给我们看的生命已经不再是在肉体的层次，你看磨成什么，而且是想要可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经历的长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很明显是神的工作，很明显是那最后那一天所代表的是就是因为在全本圣经里，如果你要找一个人非常像我们的人，所以约瑟可以做基督的预表，大卫做过基督，但是大卫没有，你看见犯罪那个很多人。那么还有其他的人，也是摩西也是一样，摩西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是不完全。亚当也是。如果你要找一个很比较完全、比较最 最完全的、最像基督的是谁呢？当然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约瑟还没有诞生，当约瑟在旧约的时候，表面上约瑟在那过他的日子，对。但其实，在圣灵心中的眼目之中，如果你要把约瑟来预表基督的话，那么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约瑟所过的生活呢，有一个根据，是根据将来要来的基督。那位基督怎样是被列在罪犯之中？你记得吗？十字架他不是在罪犯之中吗？所以现在呢，约瑟也要过同样的日子。结果呢，他没有罪，是不是？结果他被他主子引诱，他怎么样都不肯犯罪，然后他把他儿子扔在他主人母亲妻子的手里，结果就变成他的罪状。然后呢，结果他就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你看，不止他一个人犯罪，还有一个酒政，还有一个善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么最稀奇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一个得救了，一个灭亡了，不是？你看，酒政得救了，结果善长呢灭亡了，主在十字架上不是如此吗？他根本是没有罪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约瑟他过这个日子呢？约瑟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他为了基督而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他是为了基督而活着，为了将来要来的基督而活着。那么基督如何，他也如何。他受许多的苦难，被卖，被弃绝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难道他活该被卖吗？不是。你看见他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被卖，他后来一点恨也没有，因为原因很清楚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，他整个的生活的模式他懂了，后来明白了，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所以跟他犯罪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了，那么原来神在旧约里面，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是把他磨成神的儿子，不过这个神的儿子将来还没有来到，我们今天也这样，不过神把我磨成是儿子形象，是基督已经来到，所以一个是预表，一个是我们今天。所以想想看，虽然是预表，但是他事实上在约瑟一生不就是给我们可以怎样被磨成神儿子形象，很解脱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神最后的目的和旨意是要把我磨成神儿子形象，神的心里当然把神的工作当然完成了，这当然完成了，这当然是期待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创世纪，你就知道说一点没有错，这个约瑟的确给我们看神在他身上最后的那么好了，你在这个四个人物你会发现有些特点，而且这个特点也可以给你看出他进入的信息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一生呢读了四座的祭坛，然后呢，你如果读雅各一生的话，他就挖了四口井。然后呢，在雅各的身上呢，他立了四根柱子。然后最后呢，在约瑟的身上有四座的梦。所以现在你不要觉得这是偶然，是不可能。为什么四个，而且呢，一连串的，很明显这里有一种进步的性。所以这个就讲了什么是心脏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，讲了什么？讲到祭坛是指的某一个东西。那么第五节你知道说，亚伯拉罕最高的东西在摩利亚山上，把他的儿子献上。那其实呢，神不是要他的儿子，神是试验他，因为根据圣经不可能把人放，这是违反神的律，这是违反神的心，神不要。所以如果神不要，就去证明什么？证明神不要以撒，但是要什么？证明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啊？不，什么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就不变，这叫做留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基督生命成长的开始是根据我们没有条件的关系，我们肯不肯，我们把我们的神，我们所爱的，能够放在祭坛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那个东西献上的，好像是外面的，其实是基督，就证明说我们在主面前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见证是什么？就是在他的身上，你看见，就好像有一点没有隔离，为
指的为我自己，我毫无所求，为主我求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，这样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，它是四个次序的结果。所以这是开始。我再说，重生是这种生命的开始，奉献是这种成长的开始。实在说了，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法依赖到达那个频率，可能没法依赖到达海婴孩的口里，但是如果他不饿呢，他长不大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有时候妈妈一定要把孩子捏了，然后把他灌进去。我们先从来不做这件事情，神一定给我们注意。但是你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去哪儿，怎么长大？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绝对不勉强，绝对给我们自由。什么时候我们告诉主的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证明，那么神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奉献也是成长的开始。然后接下去的就是以撒的故事。那么以撒呢，他一共挖了四口井。那不要忘记，其实严格说来，以撒的经历是两个经常的经历，是谁代表他一见是老夫人。而且等到他要回来，要他这个要迎接，他要迎接他的这个心腹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刚好从井旁回来。所以以撒的一生呢，都跟井旁有关系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以撒一共挖了几口，井，挖了四口井。那起初呢，他因为饥荒要想到埃及去，神告诉他不能去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在基拉尔那个地方，就在那，结果神不一样。然后那些人就嫉妒他，嫉妒他，所以他们搬到基拉尔。然后他们挖了一口井，结果呢，当地的牧人就和他们相争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挖一口井的时候，结果这个土人说这是我们的，他就走了。然后第二个又是我们的，他也走了。那么到了第三口的时候，他们不走，那个意思是宽广的心。如果你真的愿意走第二个，你真的愿意走第二个，你真的愿意给第二件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不走。那么这是第三口井。到了第四口井的时候，敌人跑来找他，对头跑来找他，怎么样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们好不好啊？我们呢？这个，我们在这里立个约，立个约什么意思？立个约就是说，你不来侵犯我们，我们也不来侵犯你。你想看以撒怎么可能侵犯他们？当然是他们欺负以撒，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圣经所说的，是百合挖在荆棘丛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本不要讲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当然以撒再一让再让。”结果一让再让，这个敌人看见他们，我明明知道，我们明明看见神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基督生命是吃亏的生命。你转过第二个来，你给第二个一步走第二里路，在人来看，这个人很窝囊，这个人没有出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的世界，如果他看见，他发现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，没有一个能力比这个更大。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，能打人不还手的人是刚强的，如果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那是更了不起。所以最后你看，你连敌人都说神，他们怕起来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因为神与你们同在，你就欺负我们了，所以我们立好约，你不要过来，我不要过去。稀奇不稀奇？当以撒这样过生活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是不是很危险。当然很危险，如果你真的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过日子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按照那个来过日子，什么借贷不可推辞什么等等，你真的顺服的话，这个基督要破产的。你知道当初这个就在我们这个附近，你知道那些贵贵格会的人，那贵格会的人，你知道这个旁边都是印第安人，那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不拿枪，明明知道附近有印第安人，他就是不拿枪。为什么？他们相信神能保护他们，自己不保护他们自己，神能保护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说今天行得通行不通？马太五章六章今天在美国能行得通吗？在人来看是不可能行得通的。但真正活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人是，他 们完全依靠神。每天他们祷告说：“求主叫我们脱离去。”这是我们每天的祷告。但是你能不能相信神的保护？你不保护自己，神会不会保护你？神就开始。以撒没有想到，如果以撒那样过日子，那是不得了。敌人一让再让，人家看你是懦弱，他一定要占你的便宜的。所以以撒需要什么？以撒需要一道墙，需要一个保护。稀奇不稀奇？他没有求保护，结果反而借着敌人说：“我们好不好立个约？你不要过来，我也不要过去。”以撒不会过去，怕的世界要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道墙是不知不觉的，谁来保护他？是神自己。所以等到他们一立好约以后，他的仆人来报个消息说：“我们得到墙，有活水。”那个活水，那个地方就叫别示巴。所以别示巴什么？别示巴就是终于找到活水。但是很多人只知道是活水，不知道说这里面因着顺服恩高的教训，因着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实行，你不保护他自己，结果你真的有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以撒所学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到了，所以给我们看见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奉献，然后在以撒身上呢，那么紧的生活你是伸出，在那里你能找到活水，那是第二步。第三步呢，就是雅各。雅各呢，挖了四口的坟，立了四根的柱子。我再说，这个柱子在圣经里在见证，雅各是最没有见证。雅各当他抓的时候，穷怎么会有见证？我们觉得在雅各身上什么都是。最后才是的是他才是主子，他不可能主子，但是稀奇的，在人来看根本不可能。雅各骗他父亲的祝福，那个时候人并不多，他牵着妈妈的裙子，结果是妈妈一手导演的同学看着，很清楚妈妈一手导演。我们想可以和他们说，你算算，亚伯拉罕雅各到了埃及是30岁，那么约瑟做宰相是30，然后7年的丰年37岁，然后2年的这个荒年，他爸爸就来了39岁，所以他39岁，他爸爸是130岁。那么好，那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从巴旦亚兰回来，就是他被放逐到巴旦亚兰，然后又回来的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回来的时候约瑟是6岁，所以你可以算呢，这样算来算去的话，那他从巴旦亚兰回到阿迦南的时候，他是90几岁。他在巴旦亚兰20年，你把90几减去20，多少？77岁。许多人根本不相信的地方，你回去再去算，你逃不掉的。77岁。以撒雅各一生是147岁，是77岁加上70岁，就这么稀奇。你相不相信一个77岁的人能改变的？不可能的。你要柱子可以，你要做根柱子可以。要你不能朽木不可雕，你要7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雕刻它，现在根本是已经来不及。一个77岁的人根本放弃，没有人要再做，你根本白费心机，那就稀奇的很。居然神在他的身上当立了四根，就在他第一个晚上，他不能睡觉，他把石头整在土下，结果他做了，他看见了荆棘。醒过来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在这里见过平安。”他怕，肉体倒不害怕。他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基甸。”弟兄姊妹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是不是，根本没有想到。所以要记住，这叫做恩典，这叫做启示，不是你去找的。他做梦也没有，他要的世界上的平安。结果你看见很稀奇，他做了这个，然后他接受了暗示，第二天早上起来。立了一根柱子，怎么立的呢？是用整造的石头立了一根柱子，然后浇上。这根柱子代表恩典，什么也没有。现在你看，这是第一根柱子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神就开始要第二根、第三根。那么然后从那里，他就开始漂流、游荡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太阳下山。然后下一次圣经记载太阳升起来是20年，他刚好经过冰火，20年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，
最后结果才变得什么？同样的雅各，但是不一样。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雅各可以进去，他仍旧行动，但是每走一步路都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认识主的恩典像雅各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建筑完整的经过20年，圣灵不要忘记，那是圣灵管教他，他自己是个诡诈的，碰到三个诡诈人，第一个诡诈人是利亚，第二个是以拉结，还有最要的是舅舅弯刀果然过来，然后他说我为着你儿女服侍你14年，为着牛群羊也服侍你6年，你还14次改了我的工价，白日受尽干戈，晚上这是20年。因此神为着要产生，结果他经过了漫长，那个时候当气焰，这个拉班的脸色不对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好，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，你现在已经完成神所要你的，所以是神在那里主宰一切。那在那个时候神怎么说？他说我想不特立的神，稀奇不稀奇？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神，是不特立的神，神的雅各的神，你懂亚伯拉罕的神为什么叫不特立的神？很稀奇，神记得在那里，雅各许了愿，雅各忘记了，他记得，所以他提醒他说你在那里许愿，你在那立一根柱子。什么叫不特立？不特立就是第一根柱子的神。现在你看见了，你要还你的愿，现在有第一根，第二根，有第三根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离开，离开，然后他到了半途的时候被这个谁，被他的拉班的对手，他也是一样，他们立约，说是用柱子来做见证，给柱子来做见证，你也不要来侵害我，我也不来侵害你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给他弄一道墙，叫他叫拉班不能进去。拉班在后面，结果前面还有他的哥哥。神牢着答应说，神牢着答应说，我要平平安安带你回来。神话都讲了，他都忘记了，还是用许多的方法要保护他自己。然后见到他哥哥的面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见了你一面，好像见到神的面。你看肉麻不肉麻？一个人到一个地步要求生存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这是雅各嘛？因为姊妹，你稀奇不？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经过了许多事，在实践也经过了解释。”又对他说话，他每次都神主动的。你现在要到伯特利住，你第一次到伯特利，伯特利代表神的家，你不可能住，你只能访问一下，因为教会是神的殿，是天主，没有一个肉体像雅各这样能住得下，他只能经过一下访问一下。所以现在打游击的弟兄姊妹很多，你这里不喜欢我，到别的地方去，总有人欢迎你。但如果你真的看见什么是神的殿，什么是天地，最后经过20年以后，神要他回去，终于回去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就告诉我们，回到了神平平安安带他回来，所以这个应该他还愿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神给我们看他的死，这一回往交上，因为这个酒在圣经里面是酒祭 drink offering， 这是尤其是保罗我寻到这个交奠的时候，所以现在给我们保罗一生呢，就是那个方面所带，圣灵在他身上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葡萄压榨病人酒，那么按理来讲，你经过这一生，你应该能有一种享受，因为那个酒最后还是到了。所以基督的生命是个倾倒的生命，到了第，结果我给我们看见到了第三根柱子的时候，感觉不只是油，是圣灵来说，现在你看到酒，这个主在身上所做的，最后没有多久以后，在路上拉起了杯子，结果他一他替他杯，那个杯在。感谢主，就是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头77年是在地上爬行，20年八点两分是成了外交，
么这四根柱子有两根是在绑票的，还有33年是剥夺的日子。它这就是后面的。那么剥夺的日子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拉结、斯坦。他最爱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约瑟，还有一个是腓力。那么当他回到他爸爸呢，就回到什么？回到这个希伯伦的时候，刚刚回希伯伦，才回希伯伦，他就听见消息，看见一个血衣，他的儿子最爱的儿子死去了。22年都没有看见他。22年以后，有人要把他小儿子也带走。所以并且这33年所代表的 stripping hand。完全不是剥夺的东西，但是感谢后来在复活里面，神把约瑟还给他，神又把这个礼物变亚美，所以变亚美果然是右手之子。本来这个拉结说是变俄尼是忧愁之子，但是他不仅是右手之子，所以你看，你经过神这么多的工作，到了最后17年。这个雅各呢是一个发亮，他能为法老，他死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拉着哥哥的脚，死的时候他扶着帐篷在床上静，而且他把脚收到床上，非常舒服。在旧约历史里面，没有一个人生像雅各那么丑陋，死像他那么丑陋。这个故事是。这个故事是怎么把蝴蝶，怎么把毛毛虫，果然死了。那么，然后最后我想，哎，他死去，他头两组的梦见，他有12个合伙，有11个合伙想一想，然后还有一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也是同样的。那这个两个梦什么？这个两个梦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这个是有一天他要在里面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得荣耀的梦。你若读圣经的话，主呼召我们，根据神的旨意呼召我们，叫我们称义。称义的人要叫什么？得荣耀，有这个梦。那么得荣耀，你看上下文什么？我整神话的这个形象。那这就是约瑟的故事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约瑟做了两个梦以后，就被他哥哥们恨了，因为怎么可能？意思有一天我们要向你下拜，他们当然希望得梦。所以等到他们要害他，远远看他弟弟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？那个做梦的。所以约瑟的这就是做梦的。那现在请我们记得啊，我们也做梦，但是梦很少实现。我们说要做总统，到现在看样子不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可以做梦，梦不会实现。但是感谢，还有另外两组梦是这个梦能实现的。那么哪两组梦呢？就有一天九正那个山上。那就是因为做了那个梦以后，所以那个酒正就释放了。他答应这个约瑟说：“哎，我出去要替你说过这个好梦。”所以完全忘记，完全神迹，完全神作。然后慢慢，哦，后来又记得。然后最后呢，约瑟在这里做了宰相。所以后面的两组梦就给我们看，他这个梦是怎么实现的。所以四组的梦能够实现，最后约瑟的梦能实现。因为他身上有四件，他爸爸最爱他，他身上有财。然后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爸爸看见血衣，然后没有被拜到埃及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奴隶的衣服丢在他祖母的手里，那是奴役。然后等他做宰相的时候，你说是戏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只是觉得做梦，其实就是心愿。只有意象没有用，只有意象你怎么达到那个梦？如果意象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最后一定要被你换掉，没有事情发生。但约瑟不是，约瑟最后他果然达到荣耀，果然在他身上被夺奖。所以就只能感谢你。如果把整个读过的后，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新造的，不是神。所以这七个人物就是这七个。就是这七天。那我今天讲这些是这样，我记得有好几年在纽约，我记。 在江苏的人士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向我说，他说创世纪第一章七天应该是很有意思，他说你看看这七天能不能把整本的创世纪打开，那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。所以感谢主，后来花了一些时间来读创世纪，但果然有点江流实在是很有远方，给我们看果然看见这七天能够把七个人物解开。那把七个人物解开以后，那第五就很明显，整本创世纪不是讲新造的过程，不仅如此，这不是给我们看整个基督成长怎么从奉献往伸出去，怎么为主做见证，最后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讲了半天，听了那么多，那么到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实际的，是非常实际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就用我还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本来是想九点半就回家，还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实在说来就是创世纪是会啊，我觉得就和大家有这个讲。所以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，就我们求你垂听在你的话语上，你真是从里面读你自己的话，我们真是看见在你话语里面有真理，我们觉得和你修禅，说许多时候我们跟不上你，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，愿意把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撒下，听我们。